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法轮开启我的智慧人生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背诵师父的论语，静思自己20年修炼路程，反复体会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见金经要旨论语。背诵时经常心灵震撼，倍感师恩浩荡，特别是在修炼中，师尊赐予我智慧的往事时常涌现在眼前，在此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一、公缘奇遇转法轮。转法轮是开启我智慧人生、告别懵懂岁月的宝书。当年第一次看到这部宝书的情景，可以说是一个奇遇。那是1996年5月初的一个休假日，那天不知为什么，我一改休息日睡懒觉的习惯，早早起来到公园遛弯。初夏清晨，雨后空气清新，我深深地呼吸着，陶然自得于花草的芬香中。走到公园东北角的树林中，看到有3位中年男子盘坐，每人手中捧着一本书在齐读。此景引起我的好奇，作为一个读书人，我情不自禁走过去。看年龄，他们不像是迎接高考的学生，看书本版式也不像是准备职称考试之人，因为我知道职称考试的教材都是16开的大本，从他们安详端坐的神态上看，更不像是急着解决什么技术问题的施工人员，因此更好奇了。好奇心驱使我走到这3位跟前，急于想知道他们读的究竟是什么书。等我拿到书一看，立刻被师父法相和前所未闻的内容吸引住了。按照宇宙的最高标准，真善忍同修，见转法轮。哦，人生还有如此境界，太好了。当时书很缺，可3天后，在这个练功点上，我却如愿得到了一本崭新的正版转法轮。二，学法练功，心中一片光明。从得了转法轮那一天起，我不再睡懒觉了。每天早起按时到公园练功点参加晨练，5套功法一步到位，不论刮风下雨下雪从不间断。遇到雨雪天，我们就在公园亭子里练，一直坚持到1999年720。记得720前后的那几天早晨，练功点四周站满了公安便衣和政府官员，对着我们指指点点，但大家毫不畏惧，气定神闲，照常是5套功法一步到位。每个大法弟子都表现得很神圣，入门后修炼进步很快，身体常常发生震动，一股热流贯通全身。按时参加集体学法，个人有时间也学，双手捧读转法轮，越读越感到内涵无穷，百读不厌，常读常新。大法教人真善忍，净化身体和心灵，开智开慧，返本归真。书中讲到的多种情况和玄妙景象，如清理内脏、盘腿消夜、天目有光刺眼、抱轮望起飘、打坐身体望起颠、头顶弓柱旋转，以及后来的玄关设位等等情形，在自己身上一一展现，真实不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学法练功时心中常现一片光明，20年来无论天晴天阴，无论刮风下雨，只要我双目轻轻一闭，即呈现出一片光明美妙景象。我沐浴在法光之中，整天乐呵呵，世缘中真诚待人，宽以待人，忍让相处，执着越来越少，身轻体健，看淡名利，做好3件事，处处体会到智慧人生的奥妙。三，善解职称风波，名利情结。修炼前我名利心很重，得法前刚刚经历了一场职称风波，首次评职称，我被评为助理级， 几年后第二次评职称时，我申报中级，按资历、论文、条件都够，外语也考过了。有人提醒我送点礼什么的，活动活动。我觉得条件挺过硬，没有必要。结果还真的没评上，而我认为各方面都不如我的人却如愿以偿。当时我心里别提有多么愤愤不平了，于是开始写信向上反映，四处活动，多次找领导，甚至找到市长秘书。虽然最后职称评上了，但闹得沸沸扬扬，也得罪了单位一些领导，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职称风波，搞得自己也身心疲惫。读了转法轮，我对这场职称风波有了全新的认识，心胸一下子开阔了，想通了，看开了。职称是什么？职称不就是专业技术职务的名吗？有了职称会增加工资，这不是个利吗？争来争去，实际上是在争名争利，都怪自己名利心太强盛，争斗心太强。在那荒唐的年代，受党文化污染，自觉读的书很多了，其实中毒不浅，名利心、妒忌心、争斗心极强，闹出一场风波。客观环境也为这场争斗提供了环境，平时大家一团和气，一评职称，指标有限，僧多粥少，势必引起同事之间勾心斗角。人在常人社会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功的人，这些心更得放下。见转法轮，学法后心灵净化了，觉得自己以前那么执着名利太可笑了。修炼后我晋升了行政职务，如何对待过去伤害过我的人？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见转法轮。对在评职称中曾经合伙把我拉下来的那些人，我不但没有用职权报复他们，还为他们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在单位分房过程中，我作为分房委员会成员，真心帮他们说好话，展示了大法弟子的风采，因此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我诉说表白，都说从心窝里感受到法轮大法好，练功人姿态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课堂上智慧讲真相。我从小性格内向，不善言谈，读了师范大学，但毕业后没有任教，老母亲说我嘴笨，单位领导说我嘴贵，别人也认为我不是教书的料。进入正法修炼后，自己讲真相救人的局面一直没有打开，自感没有发挥出自身特长，心里十分着急。师父看到我的心，就神奇地安排我到一所大学任教，而且赋予我相应的智慧和能力，给我开辟了一个讲真相救人的新天地。2004年我到高校后，顺利通过考试考评，获得国家颁发的高校教师资格，开始在课堂上讲真相，教学效果出奇的好，学生反评分数很高。2006年被聘为副教授，我从心眼里体会到师尊的精心安排。作为一个修炼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见转法轮。站在大学课堂讲真相是师尊的安排，对我本人来讲是神奇的机会，神圣的使命，也是我智慧人生的重大转折。从公务员进入教师角色后，谨遵师命，每天都不敢放松自己，每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工作之余坚持大量学法，每次走上讲台都精神百倍，在传道授业解惑中贯通真相救人。我一般是在期末结课考试前为学生办理三退，成功率较高。借此机会交流课堂讲真相的几点做法和体会。第一，正面否定校园考核指标中省市教育厅局下达的诽谤法轮大法的内容，从根本上不承认他们，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在每天早上6点发正念时加入了此项内容。 第二，理性关注各班信息源，首先要对他们讲真相，稳住他们。班级信息源是高校协党组织普遍设立的专门监视教师课堂活动的人员，一般由各班学生兼任，每周一两次定期向辅导员或系里打报告，并设有专门的报告表。据以往经验，教师在课堂上讲真相被举报，多数情况是他们所为，但如果他们明白了真相，从心里理解了老师讲真相是为了学生的前途着想，是为学生好，他们就会在报告和报表时主动保护老师，略去敏感信息。我个人体会，特别要注意从心里慈悲对待各班信息源，切忌与他们形成对立。作为一个大学生，一旦明真相后，信息源自己会想办法应付上面的，有的还会及时反馈信息给你，甚至在有人举报时，他们还会为老师辩解，这无疑会增加课堂讲真相的安全度。第三，合理利用课堂时间插讲真相。为了讲清真相，精心备课，多角度、多层面、多种方式清除党文化强加给学生的谎言。我从明慧网上搜集真相内容，分类做成小卡片，每个卡片精益求精，讲述内容长的用时3到5分钟，短的也就1-2分钟，便于利用有效课时，在课堂上随时穿插，也便于进行组合链接，形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同时也有利于课堂互动。总之，方式方法以讲清真相、救学生为目的，收到了较好效果。第四，随机推介翻墙软件，引导学生上动态网、无界浏览等了解六四事件、天安门自焚骗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大法红船等基本真相。我在任学生宿舍导师期间，经常在走访学生时教他们翻墙看真相，与课堂讲真相相互呼应，事半功倍。五，向内找是师父教给我们的大智慧。这些年我体悟到，大法是我们智慧的源泉，但我们自身的业力也是活的，执着心也是一种物质，一种灵体，它会阻碍干扰我们从法中得到智慧，遏制我们能力的发挥。因此向内找，去掉各种执着心和不好的观念，排除各种干扰，才能在做三件事过程中正常发挥师父赐予我们的智慧和能力。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明慧网上刊登同修这方面交流的实例很多，我个人也有切身经历、教训和体会。我的切身经历的一个例子是，向内找，去掉恐惧心，改善家庭修炼环境。我妻子看过大法书，但没修炼。720以前对我学法练功很支持。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打人、抓人、劳教、判刑、毁书，利用军警特务及所有媒体，采用流氓手段，铺天盖地的造谣迫害，无所不用其极。随之我的家庭环境也急剧恶化，看到身边有人被单位开除，投入监狱，家破人亡，妻子非常害怕，开始千方百计阻挠我练功学法，藏我的书，夺我的笔记本电脑，藏我的练功录音机等等。当时我曾一度采取对抗策略，多次斥责妻子助纣为虐，夫妻关系陷入僵局，其结果是我俩之间的进一步对立，僵持大约1年多时间。后来我遵循师父教导向内找，你得向内去找，在你这颗心上下功夫，见转法轮，真是神奇。当我找到深藏自己心灵深处的害怕心后，家人的态度立刻有了根本性变化，不再强行反对我做大法的事了。我切身经历的另一个例子，向内找，修去怨恨心，致劝老友拒绝去610任职。我有一位老朋友，曾在一起工作，情同手足，后来他调任科协小头目，720后他积极参与编写什么反迷信小册子，结果没过半年时间，原本身体很棒的他突然得了心脏病，住进医院1个半月。我当时特看不起他，认定这是他抹黑大法遭的报应，因此一直没去看他， 而他在病床上念念叨叨说我不够朋友，他太太还专程跑到单位找我，一把鼻涕一把泪，话里话外对我非常不满，结果友谊破裂，双方不再联系。后来我学法中静心反思自己，觉得自己以前做的有点偏激，根本原因是自己有自傲心、朋友情和怨恨心。他当时的所作所为固然不对，但我也没有耐心交流，语气居高临下，善心时隐时现，道理没有讲透。看来根子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慈悲心，没有善化人心。这时积压在我心中的怨恨像阳光下的冰山渐渐消融，冷气冒出去了。后来过大年，我主动给他打电话拜年，他女儿结婚时我随了贺礼，两家关系逐渐恢复。有一天他打电话说要调动工作去市610任职，电话里我不但没有冷落他，反而请他第二天来我家做客，他很高兴应邀。饭后我给他看天安门自焚分析录像，他很震惊，连看两遍。接着我和他平和交流，畅所欲言，谈人生，谈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谈善恶有报，谈了很多很多，一下午交心，老友终于明白了真相，转变了对大法的偏见和敌视态度，考虑放弃去610任职。可喜的是，几天后他经过反复权衡并和家人商量，真的放弃了去610这个死亡单位任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脱胎换骨讲真相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3月27日。我是2002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修炼路上有精进实修的快乐，更有剜心透骨去执着的痛苦。我的体会是，只要是坚定正念，100%信师信法，向内找，实修自己，就没有过不去的关。第一部分，脱胎换骨。由于我生生世世造业甚多，身心遭受了无比的摧残，百病缠身。40岁那年，我的身体已经不能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感到人生无望，生不如死。我开始思考，人为何而生？因何而死？死后又去向哪里？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些人生难解的谜团始终困扰于心，但却无人能作答。虽然也看了一些佛教的书，也练了一年的气功，但依然没有找到令我满意的答案。我苦苦地寻觅着，寻找着能够解脱生死的法门。2010年年末，一位同事借给我《转法轮》，第三天读完，从此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就是返本归真。从那以后，天天在梦里有大佛，我还在人间找师父呢。站在佛的脚下，自己的身体不如佛的一个脚趾大，我主动找到单位的大法弟子了解法轮功。我于2002年秋天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就像一个迷路很久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我如饥似渴地每天阅读《转法轮》，在我心灵的深处激动不已，每天学法时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一个满身业力如同地狱一般的生命在此时重生了，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困扰多年的疾病不翼而飞，幸福的泪水伴随着我，由祛病健身的感性认识到理性的心灵升华，感觉每天都生活在温暖的海洋中。修炼一段时间后，一天我突然感觉身体不适，浑身疼痛，连骨头都疼，蹲下去就很难站起来。痛苦中我想起师父的法，有的人会感到全身发冷，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可能骨头都得疼，病根已经摘掉了，
就剩这点黑气让他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造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简转法轮。我咬紧牙，慢慢的起来，浑身每一个汗毛孔都钻心的疼，心里想，谢谢师父给弟子消业，我不怕吃苦，更大的业力是师父给承受了，谢谢师父，并双手合十。我深知自己是720以后得法的弟子，个人修炼和正实法是同时进行的，消业状态跟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去除。修炼大法后，我学会了忍让，不再和丈夫斤斤计较了，家庭变得和睦了。丈夫是家中的长子，很孝顺，弟媳妇和妹妹不好好照顾婆婆，我从不与他们计较。婆婆瘫痪在床6年，我如同亲生女儿一般照顾婆婆，从来没有怨言。婆婆经常说，我又没有给你擦屎端尿，你对我这么好，你太年轻了，我真没有想到你能做得这么好，全家这么多人，只有你让我刮目相看，我给你上报纸宣传宣传吧。我告诉婆婆，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大法是叫人向善的，对您好是应该的，您记住法轮大法好吧。婆婆说，好，好。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部分，讲真相救人。自从2005年师父让讲真相劝三退以来，我每天利用业余时间，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在单位，只要是能和我接触上的，我都给他们讲清了真相，做了三退声明。我无数遍的阅读北美学会讲法，更深知所有的世人都是天上来的生命，代表了他们各自天国的众生，救一个人等于是救了一个天体或大穷的无量众生。每过一段时间，我在梦中就显示劫难中死去的人，我踏着尸体走过，我更加努力地救人，几天不上街救人，我心里就发慌。虽然我有那么多的人心该修去，可是每当走到大街上，就什么都不去想，只想着救人，救人。2009年，由于自己潜意识中起了怕心，表面上是蒋真相被抓，实际上是旧势力抓到了迫害我的借口。在被抓的那一刻，我内心顿时清醒了，我只想师父的法，其他什么也不想。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我作为弟子更不应该承认他。邪党是旧势力造的一个魔，它和宇宙中的正负生命都是对立的，我们更不应该承认它的存在，它不配来考验大法弟子，他们本身是被救度或被淘汰的生命。在被非法劫持到当地国宝大队的那24个小时中，我不断地向内找，如色欲心、显示心、妒忌心、愿意听好话的心等等，我不要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那不是真我，是生生世世在人间形成的东西。顷刻间，我身心倍感轻松，心中只剩下真、善、忍3个字，顿时感到身体无比的高大，能量场特别强。我想，我来世间是和师父有约的，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是来这里承受迫害的。世间的人还等着我去救度呢，我一定能出去，请师父加持。24小时后，我回到家。第二天上街，我继续逢人就讲真相，做自己该做的事情。2015年冬天，我带着2周岁多的外孙女儿，带上一大包台历和光盘，一边发放，一边讲真相劝三退。迎面来了一个骑三轮的小伙子，我招呼他停下，送给他一个光盘。他说， 大姐，您真敬业，天太冷了，快和孩子回家吧。我说，谢谢你的关照，回家好好看看吧。他说，好吧，谢谢了。最近这几年，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回老家救度众生。由于公交车不通，所以我就有计划地安排这件事。2014年盛夏，我拿下了驾照，那年我50岁。16年元旦，我有了自己的汽车。我回老家前学会了装系统，安装新唐人电视，顺利地接触上了老家的同修。通过交流，同修立刻同意买电脑，建立资料点。过程中，我都是带着两周岁多的外孙女，其中的艰难只有自己心里清楚，但是我内心坚定一念，无论多么艰难，我一定能走过去，有师尊呵护，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我经常想起师父的讲法，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简转法轮，经过半年的努力，我村的同修都能上面会网了，也能够做出真相期刊了，临近村也建立了资料点，现正在完善中。有一天，和我挺有缘的两个同修来到我家，你一言我一语，劈头盖脸的就开始说我，说我显示心太重，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太突然了，一时还转不过弯来，眼泪夺眶而出，嘴里虽然不反驳，但内心那个不平啊，觉得太委屈了，觉得自己付出那么多，不但不理解，反而妒忌我。等同修走以后，我静下心来，想起师父说，你有那个心呐，你的心才会动，你没有那个心呢，像风吹过一样，你根本就没感觉。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可能，一笑了之，根本就不当回事，因为你没有那心，这话动不了你，没有那心碰不着你，你的心动了就说明你有，你的心里确实很不平，就说明这个东西还不小。见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虽然知道自己该去掉这个显示心，但是我不敢去碰它。又经过了一段时间，在读转法轮时，师父的法打到了我的心里，我终于敢直面那颗显示心了。我悟到，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加持，我们能有什么呢？这些技能与能力还不都是师尊给予我们的吗？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和师父签下了誓约，到哪一个时期要做什么事情，那都是安排好了的，都是应该做好的，做不好还达不到标准呢。在此感谢身边的同修帮助我明法理，鼓励我坚定实修，感谢师尊用巨大的付出与承受推迟正法结束的时间，我要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回归自己天国的家园。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张琪的文章《大法修炼中的故事》。我是98年10月得法的老弟子，今年79岁。修大法之前，我是一名退休教师，只认为眼见为实，看不见的一概不信。可是自从我修炼大法后，特别是在十几年的修炼历程中，遇到许多神奇的真实事例，使我这个人从身体表面到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也变得随和与善良了，也很虔诚地信师信法了。下面我就把我遇到的神奇事记述两三件与您分享。一，师尊救活了被毒蛇咬死的小王。有一年的秋天，我带了宝书、转法轮和大圆满法来到了小王家，将大法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以及真修者真的能达到圆满的美好境界 详细的讲给了小王，并教会他五套功法。这时小王的妻子从镇上卖完一单菜回到家，一见我就问小王，他来干什么的？小王如实地讲了我向他弘法的情况。小王的妻子一听便大骂不止，骂出口的都是些脏话，那真是让人闻不可闻，听不能听。这还不说，他还指着我鼻子赶我走，拿着单菜的扁担来打我，我只能赶紧跑回去。过了一个月，我心里总是惦记着小王，于是又去了他家。刚到他家门口，小王的妻子便大声呵斥我说，你又来干什么？我随口答道，我来看看你们。这时小王的妻子冲我叫喊，你还不赶快离开我家，我就从楼上跳下来死给你看看。他一边喊一边向他家楼上走去，我急忙跑离了他家。又过了三个多月，我又去小王家看看，还没到小王家门口，老远呢，小王的妻子就热情地喊我，张老师您来了，好久不见面了，人还好吧？快进屋坐。小王妻子表现了这么友好，我感到很奇怪。进了小王家，小王正坐在桌子边上看我送给他的转法轮，他妻子忙给我搬椅子来坐，又忙去泡茶。我简短地问了一下小王学法的情况，也与他妻子唠了些家常，便起身告辞准备回家。不料小王妻子真心地拖着我，留我在他家吃午饭，盛情难却，我也就留下来了。吃午饭时，小王妻子夹大块的鱼肉和猪肉给我吃。这时小王的妻子讲开了，张老师真的感谢法轮大法的李师父，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顿了一下，他又继续说，我家老王去鱼头地里扯杂草，被毒蛇咬了右手一口，当时右手就肿了一截，马上去市医院治疗，几天后越治越肿，没办法，只好回家请乡下蛇医赤脚医生，请了几个也是一点不见好，反而上半身全肿了，上半身都成绿黑色，人也神志不清了，没有办法又往市医院送。医生一看说，还治什么治，赶快回家准备后事吧。我只好把他弄回家，刚到家他又想站起来，不料一下摔在地上，手脚朝天，真的死了。我便放声大哭，大声地伏在老王的耳边喊，老王啊，快请你李师父救命啊，快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我同时使劲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师父好，请李师父救老王。讲到这时，小王妻子松了口气，接着说，真的是李师父救活了老王。他慢慢地睁开了双眼，抽了口气，慢慢地从地上坐了起来。他高兴地说，我们全家人都转悲为喜了，以后老王也没吃药，慢慢地消了肿，十多天后好了。我听到这里，心里真的为小王庆贺，真心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也知道小王妻子为什么后来对我的态度有了天壤之别。真希望人能听到这个真实的故事，使自己和家人受益。二，师尊救我免遭汽车压死。有一年的春天，我骑单车从县城回来，到距家一公里处，突然一辆货卡车从后面疾驶过来，我吓得啊了一声，就像失去知觉一样，双眼紧闭，等待死亡一刻的到来。同时听到卡车上坐在副驾驶的一个人说，这个骑单车的死定了。可等我清醒后打开双眼一看时，自己不知怎么仍好好的坐在单车上，只是单车没在公路上，而是深深的陷在公路边的 一丘水道秧田的中间的沟里，隔公路有两米远，而且单车没有压坏一颗秧，恰好在秧块之间的过水沟里。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我用人的语言都无法感谢师尊的救命之恩，也感激师尊为我还掉了巨大的业债。三，师尊带我穿越另外空间去救有缘人。2008年3月的一天上午，春光明媚，我满心愉悦地迈出蒋真巷。我出门一直是朝北走的，当时清楚地记得我上了一个陡山坡，突然一阵迷糊，最多是一两秒钟的时间。等我睁开双眼时，眼前却出现了一个高大的红砖厂。我觉得很奇怪，按照我走的方向，前面应该是一个大池塘，怎么会是一个砖厂呢？这时一个脱穿胚的人叫我舅舅，我才清醒过来，原来是我表兄开的砖厂。可这个砖厂是在我家的南面，正好是我走的背后，这个砖厂要绕道才能到达，最少得半个小时，可我怎么能在一两秒钟内到达呢？心里正在思索着，这时我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个姑娘，我开始向她讲真相，也知道了她的身世。她明白真相后退了团队，也很认同大法好。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是慈悲的师父带我穿越另外空间来救这个姑娘，否则我怎么能赶到十字路口来救这个有缘人呢？我内心十分感激师尊。在我的修炼历程中还有许多神奇的故事，其实每个同修在大法中修炼都有许多神奇的故事，因层次有限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警察一路护着蒋真相》，作者冬夜。这是一名老年女同修的事。今年除夕下午3点多钟，她和另一老同修出去挂真相树挂。这种树挂是用 A4 或 A3 纸打成数字条，然后塑封，拴上细绳，另一端拴沙袋，然后扔到树上。优点是好扔，字看得清，不像布条幅，有时会打卷。他正挂着，这时过来一个小伙子，大娘你干啥呢？他很平静地说，过年了，俺们修炼人给大伙儿送福。小伙子说，这挺好，我帮你挂行不？他说行。在挂的过程中得知他入过少先队，同修刚一讲，小伙子便说，大娘你给我退了吧。同修说好，起了名退完他就走了。同修想他是找上门来的。真相树挂带的过多很重，塑料袋漏了，他抱着找个亮的地方整理一下。他来到路灯下，这时一辆巡警车开来停在跟前。大娘你干啥呢？他不慌说，过年了，给大伙儿送吉祥，让大伙儿出门抬头见喜，五福临门。巡警边问边打电话。不一会儿派出所的人来了，巡警车走了。来的警察骂巡警，不让过年啊，看不着不就完了吗？他们怪巡警多管闲事。到了派出所，一大包树挂扔在地上，值班警察说，你看这么多。同修说，这多好啊。警察说，是好啊，怎么不白天挂晚上出来？白天都忙过年，晚上吃完饭出来溜达。他俩就跟他讲。警察问，你们挂多少，这一堆怎么办？所长跟另一警察说，把这大包放仓库去，留那几个放着，少了罪还能轻点，上级来了你就说你只挂四五个，到拘留所你就说你俩都70多了。同修说，不行啊，我67岁不能说谎啊，我们是修真善忍的。警察说，这样吧，你俺别吱声，我说你72，他71，70岁往上拘留所就不收了。同修问他带的什么，他说是党章。他俩就讲江泽民和共产党迫害法轮功， 共产党是西来幽灵等。所长说，我们也是上至下派，我们也不愿意干。同修讲，那你也不能吃锅烙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多大的罪呀，天理不容。但是最后他俩同意三退。分局局长来了，进屋说，大过年的不在家待着出来干啥呀？同修说，是为了叫大伙明白真相。局长说，你们这样做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国家也不允许。同修说，宪法允许啊，得把真相告诉人。你说现在做个好人多难呢、啊、我们就想做真善忍的好人。警察说，你做到了吗？同修说，这次没做好，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了，你得给我机会呀、啊、我以后会做好。局长说，瞅你那手套，手指头都露出半截来，你们省吃俭用的钱都用到这儿了，大过年的我也没办法，巡警报的案咋整？同修就被师傅的罚，大觉不畏苦，一指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红银二，正念正行。局长走了，屋里剩下的那个警察跟他俩说，到拘留所别怕，现在公安部大清理大整顿，都知道不敢乱来，并且说，我要外出探亲，节后等我回来，有资料给我送来。那警察还嘱咐，别忘了给他三退的事。同修说，你串门见了亲朋好友，别忘了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的事。他说他记住了。他俩当晚被送到本市拘留所，果然不收。第二天八点又被送到一个县城的拘留所。那儿警察奇怪，你市里不有拘留所吗？送的警察说，他们那拘留所叫法轮功买通了，不收。在那儿要先上医院体检，同修就跟大夫讲大法好，教人向善，要退党团队。那位医生很感动，并且还说谢谢大姐。也怪，同去的警察也不管，好像他是陪他讲真相似的。在拘留所里，他俩就跟那儿的警察讲是怎么回事。警察讲他妈身体不好，同修就跟他讲自己亲身的例子，自己得了胃癌，为了活命92年去北京治病，幸遇法轮大法办班，在班上师傅一挥手就把胃癌彻底根除了。他说万幸啊，要不是法轮功早就没命了。这位同修父亲患的也是胃癌，没赶上早去世了。同修告诉警察先三退，然后告诉他母亲念法轮大法好。这时大年初一端来了饺子，他俩也不吃，说没犯错，不能吃你们的饭。问那你啥时候吃？他俩说回家吃。送来时他俩连个拘留证都没有，因为他们不说姓名。第三天警察说，不吃不喝回去吧。市里派出所来人又接了回去放了。具体情况同修说也不清楚，同修说也许是那个局长叫走过场吧。两位同修就这样过了个年。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